今天有请 Jeremy 朱牧师来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警醒过日子"。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15到28节。
兄姐妹平安。我定了这个主日信息题目之后呢，第一个我就是想说呢，我有没有这个自己不警醒过日子的一个例子？就不讲别人嘛，对不对？那就拿自己开刀。那我记忆也不好，所以呢，我就不想太遥远的事情。就想说呢，你大概前两天呢，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样的事件啊？或者是说呢，过去一个星期当中呢，有没有出什么样的纰漏？就我睡觉之前呢，我定了题目之后，睡觉之前呢，我还在想。那我有一个习惯，这是我的习惯哈，就是说呢，我先要有了前言之后。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或自己的例子，或者是圣经的一些事件。我有了前言之后呢，我才觉得呢比较踏实一点，我才能够呢开始呢准备信息。那这个是我的方式哈，不是说呢这个如果你在神学院里头的话呢，让老师都是说呢，哎，你要准备好你的信息完之后，然后呢你再来准备，最后你才来准备你的前言。啊，那我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不要学我啊！啊，如果学别人的话呢，那就没有警醒过日子，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呢，你我跟从的呢，就是呢主耶稣基督。那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而不是呢别人的生命呢在你我里面。如果有别人的生命在你我里面的话呢，这个叫做阴魂不散啊。那每一位讲信息的同工，事实上呢，都需要在主面前呢，找到一个，或者是培养出呢，神给你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给你我的表达方式，因为呢，造你我的是耶和华神。好了，那我睡觉前，我还在想说呢，有什么实例、实际的例子呢，可以作为引言。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呢，怎么特别冷？哎，怎么回事儿？啊，那我妻子呢？接你的话，她已经起床了，她已经离开卧室了。那她一看到我呢，她也问说：“早上怎么这么冷啊？”啊，那因为她又再补一句话说呢，我们的书房的房间的话呢，只有华氏63度，那华氏63度就大概摄氏17度啊。我还是习惯。这个华氏这个数字哈，现在在美国住久了呢，这个摄氏到底几度呢？好像就变得很陌生。那因为 Jenny 呢，她身体有这个免疫性疾病，所以我们家里的温度呢，冬天基本上不会低于这个华氏啊70度，就摄氏大概21度左右。就在想说，怎么我也感觉冷，她也感觉冷。那是不是呢？我们家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那想到暖气系统出了问题呢，我才想起来，原来呢，前一天呢，我把暖气呢给关掉了，不是坏掉，是我把它关掉了。为什么我关掉冷气呢？啊，要问关键性的问题嘛，要问深层的问题，才能够呢找出真正的根本原因。因为呢，在前一天中午之前，Jenny 呢，他就把家里的几扇窗户呢 它就打开了，它就要通风。那我不高兴啊，我想说呢，你这么早就开窗户，外头都还没暖和呢。那我心里就想说，哈，你要开我你就开吧。那我避免呢说开着窗户，然后呢暖气呢还在那边轰轰的供应暖呢，就浪费了。所以呢，我就干脆的把暖气给关掉。不是没有警醒，而忘记把暖气打开。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这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而是我没有警醒，就让自己呢，就掉入到肉体血气里头。你记得或者是忘记开关暖气呢？这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呢，这个都还是在做跟不做的观念跟态度里头，那也不是圣经里头的警醒。我意识到之后的话呢，我就老老实实的认罪啦，说呢，就是因为我昨天呢把这个暖气，因为对他不高兴啊，而关掉暖气，结果呢两个人都受苦，两个人呢都受寒。我觉得神真的很有趣啊，我自以为还挺警醒过日子的，那神呢就光照就显明说呢，根本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对有些人而言，日子平顺的时候，比较能够专注在警醒过日子，因为呢没有旁骛。那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日子动荡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警醒过日子，因为呢他没有稳妥。换一句话说呢，在相反的环境底下的话呢，就不容易警醒。这也不是对错的问题哈，而是呢因人而异。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箴言》30:9就很有智慧的说呢，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只是人你我呢，晓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你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以呢，再问深一层的问题，我们得要质问说呢，你我真的认识自己吗？另外，人在软弱的时候呢，他是不容易警醒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罗马书14:1那里就说到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意思就是说呢，你是只有在接纳了对方之后，才能够也才会去提醒对方，是不是？不然就只是什么，就只是说教，就只是责备，只是呢定罪。你说这些有用吗？同时呢，你我可能呢，哎，就是那一个信心软弱的，是不是？因为呢，有多少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反应，我们对自己的反应经常是呢出乎意料的。哎呀，我怎么竟然会这样子，会这个样子？我怎么竟然会慌张到呢，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啊，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惧怕的呢，六神无主，或者是呢受惊吓，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机能呢就全断了套，那是怎么样能够警醒过日子？那警醒过日子呢，是一个什么个样子？好不好？我们翻开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或者是我们就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4:14-28。我们看下一章，来，我们一起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说在哪里，因也必聚在那里。我们一起祷告。是父，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若不是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时时刻刻警醒的。你也晓得，我们也晓得说呢，当我们在软弱里头，就如同诗歌一样，你是笑脸来帮助我们的，你叫我们能够回应来称赞称颂神你自己的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自己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头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更是活出你的心意来。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场景之中呢？我们看下一章，在第一节说呢，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我们需要问，门徒把殿宇指给耶稣看，他想要表达什么？是在批评指责圣殿呢，还是说呢是欣赏赞叹这个圣殿？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看耶稣呢是怎么回应的。下一章第二节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掉。可见门徒上面是什么？他们是在凭着眼见在赞赏这个圣殿。门徒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看，能不能看到说呢，他们是满足以前的成就，看这个殿宇的话呢，是何等的雄伟，是不是？你说在这个当下，在门徒的心中，是圣殿大呢，还是耶稣大？你就看什么东西被凸显出来，是不是？你看第一节他们说，耶稣把殿宇指给耶稣看，就表示什么？殿宇是大过耶稣的。你看殿宇呢是说多么的壮观。因为圣殿这个建筑物就在众人的眼前。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成就了什么呢？跟这个圣殿比起来，第二节耶稣回应，但是呢，耶稣他回应什么？什么叫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们呢，可能就很快的去讲这个历史事件。我不是说讲历史事件不对啊，而是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就停留在这个事件上面。如果我们只是在停留事件上面的话呢，那就只是在传递一个知识，传递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呢，什么叫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呢？地上的都会过去，都要被拆毁的。所以你我 你我看重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他在满足他以前的成就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活在当下，就忽略了什么呢？就忽略了耶稣就在眼前，甚至于的话呢，还在耶稣的眼前呢，炫耀其他的东西。门徒听懂耶稣的话吗？门徒怎么样回应耶稣的话？下一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门徒问什么样的问题？他说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有什么预兆呢？什么时候预兆这些呢？也是你我有兴趣的问题，是不是？”为什么门徒没有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为何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你有没有看到人看重发生什么事，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去关心呢，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所以。是怎么样？总是重蹈覆辙，总是呢，历史重演。那至少在这里的话呢，可以看到门徒把圣殿被拆毁，跟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呢，他们做了一个连接。但是为什么门徒会问第三节这样子的问题呢？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没有，怎么说？下一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换一句话说，不谨慎的话呢，就会被人家迷惑了。你不谨慎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有了错误的结论，就会采取一个错误的行为动作来。这样，你说耶稣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对门徒有帮助、有益处吗？没有的。今天的经文下一章来到第15节，说呢：“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真恶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一样，我们先不急着去翻看但以理书。而是呢，我们先来理解这个上下文的关系。第15节一开始有“所以”这个连接词，中文没有翻出来。但是事实上呢，有没有翻出来？我读了一下呢，关系不大。因为呢，读了上文，自然就会看见，就会感受到呢这个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好了，我们从第9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一样，我们一起来读9到14节。来，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有没有注意到14节最后说呢？然后末期才来到，就表示呢，第9节一直到第14节上半段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末期来到。之前发生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我的观念跟认知。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几句话？这一句话，导致14节最后回答的门徒第一个问题，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第三节，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一开始是所以，不是然后，有差别了，对不对？所以跟然后是有差别的。因此呢，十四节、十五节，它就不是先后顺序的关系，而是呢，十五节呢，再多一点，给一些补充跟提醒。好了，那有关那行毁坏可憎的但以理书呢，他说的是为什么呢？马太福音的作者呢，他刻意的还做一个加上的注解，说呢，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看下一章，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还有一个地方，下一节，下一个 PPT， 十二章十一节说呢，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如何会意？我们要会意什么？刚才提到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专注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把你我给紧紧的抓住。导致呢，我们被这个事情本身就给包围住，导致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其他的存在。这个就像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对门徒说，我们看下一章二十章十八节，那里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第十九节，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请问，当时有谁注意到第三日他仍是要复活的？没有。这个就叫做不警醒。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会意要专注什么呢？下一章，不是事件的内容，而是这样，而是它必定会发生，但是却不是永远如此的。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呢，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是那个警醒过日子，你才能够等到所定的结局。换一句话说，你我平常过日子没有什么盼望的话，那肯定是没惊喜。只是日子动荡的时候，是会惊喜呢，还是呢更不会惊喜？那惊喜过日子也包括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十六节，他说呢，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十七节，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拿家里的东西，十八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什么叫做逃到山上？这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照着十七节十八节这个语句结构的话呢，这里是呢，就是逃到山上，就是呢不要去到城里，是不是？你不要呢到那个人口聚集的地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三节，这三节的指示都是这样，都是违反常理的，是不是？哪有不回去取衣裳的？哪有不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哪有不去到城里的？我们暂且呢，不要去讨论说呢，这样子的教导合理不合理。 也不是呢去思想呢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式。我们呢经常想说呢，我怎么样能够擦边球？我们都太习惯了，太习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包括呢对圣经的教导，我们总是有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对策，但是呢，却不是呢要去满足神的心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十六、十七、十八这些呢，都是你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不是？因为危急的时候，我们呢想都不想呢，就会去到所信靠的人、事物，而不是呢去到神那里。原来我们呢不真的是信靠神的，嘴巴说归嘴巴说，我们呢都可以呢说得天花乱坠，煞有其事。但是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看下一章马可福音4:20，那里就说到呢，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个呢，这句话呢，是顺着撒种的比喻，耶稣所启示的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意思就是说呢，你我的行动就显露出你我呢是哪一种土。你我呢，就显露出呢，你我呢，信靠的是什么？是不是警醒过日子？没警醒的时候，我们呢，就往人多的地方靠；没警醒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回到呢自己的舒适圈；没警醒的时候呢，你我呢，就用自己的价值观，就用自己的方式呢。在过日子，我们都有教会生活，但是教会生活不等同于信仰生活。下一章19，他说呢，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不是反对或者是咒诅这些怀孕的和奶孩子的。而是说呢，怀孕的跟奶孩子的事呢，就叫人呢更容易分心，这是更麻烦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呢，怎么样，更受苦难，是不是？同时呢，更容易叫你这些事情的话，是不是也更容易叫你我呢不警醒？怀孕和奶孩子的事呢，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但是相反的。却尽量避免什么呢？下一章20说呢，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冬天我们太容易懂哈，冬天的话呢，啥都什么都不方便，还要带一大堆东西，保暖的衣服。但是安息日呢？安息日是不是有规定可以走多远？是不是？你超过的话呢？你就违反了安息日的。那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规矩呢，我们呢都会觉得好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规定？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对近前的犹太人而言，他是要敬畏耶和华神，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呢，还是呢，我要逃走保性命？是不是就掉入两难之间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当然是要保命嘛。那你就真不认，就真不知道说呢，这个犹太人呢，对安息日的那种态度是一个怎么样敬虔的态度？掉入两难之间，也不是，不也是很难受吗？不晓得该怎么行。因为看都还没有受到外在恶劣环境影响之前的话呢，自己呢就已经呢怎么样绊倒自己了，这个不就叫未战先败？相同的，你我呢是有什么样的传统美德这个观念跟认知，是跟神的话跟圣经呢是互相矛盾冲突的。 这个社会，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说呢，你可要有体面的，要光彩过日子。这跟神的话告诉你我说呢，能够你我能够坦诚说出自己的软弱，你我能够呢不寻求人的肯定，你说这不就是一个矛盾冲突？就导致呢，我们呢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你看，我们就被卡住了，我们就纠缠不清。你纠缠不清呢，不就掉入到一个那个不警醒的状态当中？为什么十九节这里说有祸了？为什么二十节说呢？应当祈求。我们看下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子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从第二节来看，下一章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个呢，已经在主后七十年，也就是呢公元七十年发生了，已经应验了。罗马帝国提多将军命令将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呢给完全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在那个时候，主后七十年，耶稣的话就已经显明了谁是警醒过日子，谁是不警醒过日子。但是二十一节，耶稣的话又让我们看见什么？又让我们看见呢？哦，原来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耶稣的教导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人，也包括当时所有信主的在说话，也怎么样？也对当下现在的你我所有信主的人说话。同时呢，神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呢，也适用于将来的人，也包括呢所有信主的人，还有你我的子子孙孙。换一句话说，这个听从回应耶稣教导的人，他就活出自己是一个警醒的人，因为呢，新造的人是一个警醒的人，新人是警醒过日子的。这是耶稣他教导的目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教导呢，不是用来吓人的，叫你我有恐惧，而是呢，他要叫你我警醒，警醒过日子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的。那你说这个大灾难有多可怕？另一方面呢，神他顾不顾念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我们看下一章。二十二节呢，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二十二节说了，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谓得救呢，就不是我们以为的得救赎、得永生哦，而是什么呀？而是一个存活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呢，是这么的恐怖，是这么的可怕。这是呢二十二节的意思。只是呢，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认知呢，就会让我们呢不知不觉的带出或者是衍生出呢其他的意识来。因着我们经常是凭着眼见下结论，所以呢，我们也很容易呢就给一个判断，什么样的判断？那些存活的选民是警醒的。换一句话说呢，活得长久的人呢，就等同于是警醒的人。这是我们常常会给一个结论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耶稣是很不警醒过日子的？因为他年纪三十出头呢，他就死掉了，是不是？因此呢，警醒跟活的年岁长短是不相干的，但是呢，警醒却跟你我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 什么是生活品质？什么是警醒过日子？下一章，23节，说呢，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为什么不要信？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句话呢，是不是就这23节、24节就表示呢？有许多人是会相信的，是不是？为什么会相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他们能够显大神迹、大启示，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连选民也相信他人所说的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为什么选民相信？因为呢，假先知、假基督嘴巴所说的，跟这个假先知、假基督所行的大神迹、大奇事，选民就觉得好像呢不得不信。想想看，我们先听他们想哦，为什么选民、为什么信主的会受迷惑？或者是说呢，我们先思想，为什么不信的、不信主的他会相信？那当然，事实上呢，不信主的呢，他们是相信假先知、假基督，是不是？所以呢，他们是这样，他们是受迷惑的，他们是信以为真的。但是，为什么他不信主的，他平常不信？到了那个时候，他会信呢？啊，是不是呢？可以看到说呢，那时的灾难是特别的大，是特别的严重，是不是？那事实上呢，现在也有相同的现象，就像什么呢？2001年，我不晓得2001年你在哪里哈，但是我人在美国哈。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的攻击事件，我告诉你，之后很多人来到教会寻找神，是不是？很多信主的，他原本呢是只有圣诞节、只有感恩节呢才来到教会聚会的。这个恐怖事件之后的话，他们就经常呢出现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里头。那我们也不说别人，你我是怎么反回应灾难的？我意思是说呢，我挑战的是什么呢？你我有什么把握说呢，在灾难里自己呢不会被迷惑？虽然这个 AI， 虽然这个人工智能还在起步阶段，但是呢，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产品是不是几乎没有办法分辨的？是不是？照片、影像，或者是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报告。我们一般人的话呢，是啊，是难以区分的。老实说，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他们能够呢写出更好的主日讲章呢？如果我们的讲台呢，如果不讲生命信息的话，如果我们讲知识的话呢，那倒不如呢就听 AI 的信息更舒服。因为呢，人家 AI 所弄出来的东西呢，更是生动流畅，更是呢清晰有逻辑。给大家参考，杰尼呢跟我呢，我们谈过的，不要因为收到彼此的这个影像或者是语音呢，就全然相信了，因为呢可能是诈骗，是的。但是你说， 耶稣他也神行神迹奇事，对不对？那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呢透过行神迹奇事来彰显呢他自己呢是基督。那你我怎么样能够去分辨假基督假先知跟他们所行的大神迹大奇事呢？难道这些会注明这些会注明这些神迹奇事是从哪里出来的吗？是假先知做的吗？同时的话呢，假先知假基督的话呢，他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假的嘛，对不对？那反而呢是这样，反而是大肆宣传，哎呀，基督在这里，哎呀，基督在那里。如果你我没有把握自己会，下一章十六节，会逃到山上，没有把握自己呢，不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十八节也不回去取衣裳，十之八九，我们是会相信基督在这里，在那里的。请问，在灾难当中，在兵荒马乱，在四处逃难，在一团混乱当中，有谁你我能够还冷静的去观察去分析吗？ 你我有那个能力去分辨去区别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我问到有没有能力的话呢，这个已经是超过警醒的范畴，是不是？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再怎么样的警醒，还是人就没有，还是仍然没有办法分辨，是不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再怎么警醒 也没用，就死路一条。但是出路是什么？那简你跟我的话呢，我们 也谈了怎么样能够不被诈骗，是凭着什么？不就凭着他跟我的亲密关系，多说两句，面对面或者是呢语音或者是视频呢，多说两句，多问几句啊，答案呢就可以确认，晓得呢，哎，这个就是 Jenny， 哎，这个就是 Jeremy， 至少我现在有这个把握，将来 AI 是怎么厉害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至少我知道说呢，亲密的关系呢是唯一印证的方式，这个是生命，生命才能够印证，是那个关系才能够印证，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的妻子 Jenny， 我们有实体的互动。什么叫实体的互动？我们吵嘴的时候呢，口水是会喷到脸上的。我们愤怒的时候的话呢，房间是需要开空调的。我不是说叫大家学我们，no， 我只是给大家有借口说，你看你也吵架了，我也可以吵架，也可以生气。我只是在举例子，就我们这样子实体互动呢，这个就叫做呢不打不相识。但是神是灵，你我跟神的关系呢，就更需要有生命的交流，是不是？只有这样子生命的交流呢，才能够培养，才能够经历到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已经存在的了，是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跟基督的爱隔绝的。但是呢，你我跟神的关系却不一定呢是熟悉的，不一定呢是亲密的。所以呢，这个警醒过日子，警醒过日子呢，就不是说呢到了那个时候，这以后将来呢我才开始警醒，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呢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分辨的，是怎么样，是现在就警醒过日子，这个当下就开始去培养跟神的关系，去经历呢跟神的亲密关系，到那个时候你我就能够分辨出这是假基督，这是假先知，你我呢就不被他们所行的大神迹大奇事给迷惑了，也就不会迷糊的傻傻的呢就去相信了。再说 你我现在就警醒过日子，我们当下这个当下呢，就不会被其他的人事物给带走给带偏的，不然你我呢根本是不自觉，不知道呢自己已经被蒙骗了，已经被忽悠了。你我警醒就怎么样，就不用担忧自己能不能站立得稳。因为二十四节最后怎么说，他说呢，他若能行，连血迷也就迷惑了。这个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呢，至终选民你我是不会受迷惑回不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我是神的选民，神会保守你我。但是如果你我不警醒的话，我们就会想，哎呀，反正我会回来，反正呢我能够回来，我就更不警醒了，是不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那还没有回来之前，日子好过吗？请问不警醒的日子好过吗？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亲子之间，老是在闹矛盾，日子好过吗？你我不在基督里，日子好过吗？这个就是你我的生活品质，不是有面子没有面子的生活品质，也不是钱多或钱少的生活品质。现在你我就警醒过日子，是耶稣的教导，是耶稣的提醒。怎么说？下一章二十五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不是将来才说，不是到那时候才说，而是呢，是当下我预先告诉你们的，现在已经说了。二十六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在这里什么叫做信？你出去，你跟从他们，这个就叫信。看啊，基督在旷野，不警醒的话呢，不警醒的就冲到旷野去的。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不警醒的呢，就挤入到内屋去。这个就是呢，受迷惑的结果。你我是这样子过日子，为什么会受迷惑？不就因为跟耶稣基督没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就导致你我呢，就全凭着别人口中所说的，我们就全听从别人口中所说的。现在，你我是在跟谁？我甚至用极端的讲法，你我是在跟随门训DTC 呢，还是你我在跟随耶稣基督？我是投入门训工作服事的，但是呢，确实呢，在跟从耶稣基督，这是警醒过日子。事实是什么呢？最后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怎么理解二十八节？事实上，二十八节的意思呢，跟二十七节是相同的，就表示说呢，人子降临，地上的人呢，全都知道。不警醒的会怎么想？会怎么说？啊，耶稣干嘛说这么多啊？反正大家都会知道人子降临嘛，对不对？根本问题不在于人子降临的那个时刻，问题却是什么呢？问题却是人子降临之前，你我是怎么过日子的？问题是你我听了耶稣的话，今天晚上，明天，下周，往后年日，你我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一起祷告。 使徒父神，我们现场感恩，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也晓得我们的难处跟挑战，所以你就早早的，甚至于在2000年前，你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往后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当下我们这些人，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都已经事先告诉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听了，我们领受，我们领受了，我们就警醒过日子。确实，我们生活里头有许多的目标，有许多的计划，是我们要去实现的，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但是这都不是坏事情，也都不是呢，有什么神是你反对的，而是神你要让我们在这些过日，就在过日子当中，要我们警醒过日子。我们手上的工作，我们手上的生活，也都是你给我们的。你要我们过的日子，是你给我们的。你要的是我们能够警醒过日子，不要让我们手上的事情把我们给捆绑住，或者是叫我们不警醒。我们领受了你许多的恩典，领许多的祝福，也许多的这个供应。但是呢，你要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所迷惑，而是呢，看见的是那赐礼物的神，而不是被你所赐的礼物给迷糊的。祝福我们每一位，也纪念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警醒的过日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